刘师兄，刘师兄，刘旭峰师兄，在不
哎哎哎，
在？
听到了，
啊，你那个应该是舌根虚妄了吧？
好像是，应该是
啊，好好好，哦，那个今晚学习呀，今晚学习呀，那个今天晚上现在时间到了，那今天晚上呢，接着学习这个《楞严要解》的这个续雕。啊，《楞严要解》续雕第四科，四科虚妄啊，四科虚妄，十八界虚妄里面这个舌根虚妄啊，舌根虚妄，下面有刘旭峰师兄啊，带大家一起学习。刘师兄，你上来吧。
好，我们还是接着之前的学习这个四科虚妄里面的十八戒。十八戒前面把这个，前面把这个眼根、耳根、鼻根，相应的这一些啊，就都说完了，就说是眼识虚妄、耳识虚妄、鼻识虚妄，这三个说完了，然后紧接着下面就是舌根、味沉、舌识这三处虚妄，我把这个经文贴上来。阿难，又如所名，舌味为缘，身与舌识，此事为父因舌所生，以舌为戒，因味所生，以味为戒。就是这个前面的句式呀，还和前面的这个眼根、耳根、鼻根的那个句式是一样的。就是说，阿难呀，你们平常所知道的舌头和味觉互为因缘，因此而生于舌识，舌识就是这么生出来的，以舌头和味觉互相为缘生出来的舌识。那么这个你们这样的认识，那么这个舌识呀，舌识是因为舌头所生的。既然它要是以舌头所生，那就必然以舌头为戒。就好比说是，这个猫生的是猫，狗生的是狗，它不会混乱，这就是所谓的界限，就是以舌为戒。那么如果要是因味所生，就是味就是味觉呀。因为这个味道，因为味道所生，那么就是应该以味为界。比如说是甜味生出来的这个食啊，那就是甜的这种，苦味生出来的应该就是苦的这种，它就是以这个为界限，不会说是甜的生出来一个苦的东西，不可能，不可能。所以说这就说的是以味为界，就是从这两个角度来反问，后面都是从这两个角度来反驳的。阿难，就像你知道的，以舌头味沉，味沉就是酸甜苦辣这些，舌头就是我们的器官，这个舌头，所以说以这个生出来的，以舌头味沉为因缘生出来的味觉，也就是味识舌识。那么这个舌识也是舌头所生，以舌为戒呢，还是味道所生，以味沉为戒？如果是舌头所生，那么舌头所生出来的东西应该也等同于舌头，也就是说，如果是舌头生出来的舌识，那么舌识应该和舌头有同样的特性。舌头是什么特性呀？舌头它没有酸甜苦辣，它没有这些特性，那么它生出来的这个舌识也必然没有酸甜苦辣的特性。没有酸甜苦辣的特性，那它怎么去尝这个味道呀？它怎么去分别味道呀？这个舌识不可能去自己再去尝舌头的味道吧？就说是眼不见眼。耳不听耳，这个舌头呀，自然不会尝到舌头的味道。就是这个，从这个角度来反驳，那么这个舌识呀，也不是舌头所生。所以说，如果舌所生出来的东西，那就应该等同于舌，而舌之外无所知，所以叫以舌为戒。就是除了舌头之外啊，别的东西概无所知，什么酸甜苦辣啊，这些都不应该知道。这就是舌所生，既然连酸甜苦辣都不知道，那他怎么能称之为舌识呢？就是识就是用来了别分别，舌识就是用来了别分别这些酸甜苦辣的味道呀。你现在等同于舌头，没办法分别舌头之外的东西了，那么你的这个舌识也就相应的不存在了。舌识不存在，就是没有舌识的界限了，舌识的界限都没有了，那么舌头和味成的界限也就没有了。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是虚妄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啊，就说是，如果是舌头生出来的，舌识是舌头生出来的，那么在舌头之外啊，那所有的东西都不应该了知道，不能了知道，所以叫以舌为戒。假如说是由味沉所生出来的，那么味沉所生出来的舌识应该同于味道，但是世间的味道有很多，酸甜苦辣等等，应该同于哪一种味道呢？就是说你如果说是舌识是味沉生出来的，那味沉有好多种呀，种种尘埃啊，比如说酸的、苦的、甜的、辣的，比如说酸的生出来的舌识，那舌识也应该只分别到酸的。 其他的都分别不到，他不知道甜，也不知道苦，也不知道辣，只知道酸。如果只有这一种味道，那这一种味道呀，也就不能称之为酸了。就是大家都是同一种味道，就不能称之为这个为酸，因为大家都是味道不同，所以说这个是酸，这个是甜，这个是苦，这个是辣，是因为他们有不同，所以呢才能分别出来。如果大家的味道都是同一个，那它就分别不出来。既然分别不出来，这舌识也就没有用了。也就没有用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舌识生于胃成也是虚妄的，也是虚妄的。那么你既然说这个是，既然说这个舌头是舌识是胃成生出来的，那胃成有很多，那么你的舌识应该是从哪一类胃成中生出来的呢？所以说应该等同于哪一种味道呢？如果是总归为一种味道，比如说是，比如说是这个胃成有很多呀，但是它总归为一种味道，那么呀，你只是一种味道生出来的，是那其他的味道你不应该知道，就是分别不到其他味道，尝不到其他味道，所以就那就不应该知道其他的味道了，所以叫以味为界，酸甜苦辣各个分开，各个不同，各个分开，那么从哪里生呢？就是你这个舌识究竟是从酸甜苦辣里面的哪个生出来的呢？如果是从一个里面生出来的，那就不应该了知到其他里面的。如果是说是从多个里面生出来的，那么这个胃那么这个舌识它就是说是体性混杂，体性混杂，就是就好比说是一个孩子，他有多个母亲生出来吗？不可能，这是不可能的。一个母亲一个孩子，他只会有一个母亲生出来，就是这种逻辑思维。就是这种逻辑推理，后面的就是都是从这两个角度来推的。这个其中有一个就是很关键，就是说我们说酸甜苦辣种种不同的时候呀，这是因为有种种不同，你才能分别安利，说是分别出来这个是酸的，这个是甜的，这个是苦的，这个是辣的，因为它大家都不相同。但是如果大家都是相同的，比如说这都是大海水，你能再起个假名这叫大海水吗？你不能起名叫大海水了，因为你对这些东西没有分别了，但是都是同一个东西，你怎么去分别？分别不出来，分别不出来。这里面稍微有一点点这个，一点点这个不同，这个角度就是在这个地方稍微有一点点不同，稍微有一点点微细的地方。下面就是开始这个反驳这个逻辑推理，这些就是阿难，若因舌生，则住世间甘蔗、乌梅、黄连、食盐、细辛、姜桂都无有味。就是如果说是这个舌识是因为舌头生出来的，如果舌识是因为舌头生出来的，那么舌识应该只应该了知道舌头，其他的东西都不应该了知道。所以说则住世间，世间的甘蔗是甜的，乌梅是酸的，黄连是苦的，食盐是咸的，这就是这些东西都有了。后面说的细辛和姜桂这些都是说是辣的，这些都是辣的。就是你舌识如果是舌头生出来的，那世间的种种味道那都应该尝不到了，都无有味了。就说是你吃什么都一样呀，吃什么都一样。为什么呀？你这个舌识不是由这个世间的种种东西生出来的，而是由舌头生出来的。那么你应该只是知道舌头的味道，世间的种种的味道你都不应该知道了，都尝不到了。这就是这样才是说是以舌为生，以舌为戒，因舌所生，以舌为戒。就是说那汝自尝为甜，汝自尝舌为甜为苦。既然是这样，既然是因为舌头生出来的，那么世间的一切东西都尝不到了，尝不到味道了。但是呢，你又能知道甜，又能知道苦，又能知道酸辣，那你这个知道是怎么来的呢？那除非就是你自己的舌头有味道，这就是汝自尝舌为甜为苦。那你自己尝尝你的舌头，你不要吃这些甘蔗乌梅，你自己尝一下自己的舌头，那个这个舌头究竟是甜味道还是苦味道呀？若舌性苦，谁来尝舌？那么如果说是舌头是有味道的，这个味道是什么呀？这个味道是苦味，苦味。那么是谁来尝到舌头的呢？是谁来尝到舌头的呢？是舌识来尝到舌头的吗？如果是舌识尝到舌头，那么舌识是因为舌而生，因为舌头所生。那么舌头生出来的舌识不会再去反过来尝舌头吧？这就说是眼不见眼，用前面这个眼根希望里面就是眼不自见，眼睛生出来的眼识它不会再返回过来把眼睛看到，就是同一个道理。所以说你如果是舌识是舌头生出来的，那必然也不会反过来品尝到舌头的味道。所以这地方就说是若舌性苦，谁来尝舌？如果舌头的这个味道是苦 苦的，那么是谁尝到的舌头呀？那肯定不能是舌食，肯定不能是舌食。舌不自尝，就是舌头不可能自己把自己尝出来是什么味道。那么熟为知觉，那么这个能知觉的这又是什么呢？就说是你既然舌头尝不出来，舌头不能尝出自己的味道了，但是你自己又知道酸甜苦辣，那你知道的这个又是什么呢？知道的这又是什么呢？这就是从这个角度来反驳。摆脖乳自长舌，舌头是不是有味道的？舌头是不是有味道的？那么紧接着，舌头如果是非苦，非苦就是没有味道，用苦这一种味道来代替了其他味道，就说是舌头那如果是没有味道的，既然是没有味道的，那味道自然没办法生出来，就是酸甜苦辣的这些味道都没有。既然酸甜苦辣的味道都没有，那么味沉的这个界限就没办法挨立，味沉的界限没办法挨立，那么什么是舌食，什么是舌头，这些舌根，这些界限又怎么能挨立呢？这些界限也没办法挨立。这就是从两个角度，一个角度就是如果是舌头伸出来，那么你就自己去尝一下你的舌头，自己去尝一下舌头，它究竟是甜的还是它究竟是有味道还是没味道？如果是有味道，它是一种是什么样的结论？如果是没味道，又是什么样的结论？从这两个角度来反驳出来，反驳出来用舌头伸出来的界限是不成立的，不成立的。阿南，假是舌食，假如这个舌食是舌头所生出来的，我们知道世间的味道很多呀，比如说甘蔗是甜的，乌梅是酸的，黄连是苦的，食盐是咸的，细辛新姜，姜桂是辣的，是辛辣的。假如说这个舌食是舌头所生，那么这世间的东西都用不着尝了，因为这个舌头伸出来的舌食啊，自己就能尝到味道，不用吃世间的东西就能尝到味道，就是舌头自己就有味道了。酸甜苦辣，这些酸甜苦咸辛这五味啊，代表了五方，就是从这五方生出来的一切东西合合而成，味道就更加多了，就是吃世间尝到的种种味道呀，根本的味道就这五种。就这五种，这是书上都有记载的，从前的古书上都是这样说，就是甜味代表的这个中央之味，酸味代表的是东方之味，苦味代表的是南方之味，咸味代表的是北方之味，辛辣就是代表的西方之味，这五味是正味。这东西南北中呀，这五方呀，就说是不管是从这个我们的这个教理的角度啊，还是从世间文化的角度啊，都可以这么对应。就是我们说这个五方佛的时候啊，也是这么说，就是中央是毗卢遮那佛，就是代表法身，然后西方是什么呀？西方是阿弥陀佛，然后东方是这个东方是药师佛，东方是药师佛，好像南方是保身佛，北方是不动佛，就是这五方佛呀，就代表了这个五种这个什么呀，就五种体性或者五种智慧，或者说是代表什么呀，就是代表五种法，五种特质，就是用这五种特质涵盖了一切，就是这世间的不光是出世间的东西可以这么去表法，世间的这一切种种东西都可以这么去表，像这个易经上呀，周易上呀，那就用这种东南西北中方表示的就更多了，比如说什么东方用木来表示呀，或是西方用金来表示呀，这些都有，就是不光是这些，连吃的这些东西都有这种表示，就是、说是这些世间的有些东西是相通的。就我们老人在这个地方呀，就举例说了一下，大概说古书上有这么写到，就说世间的味道呀，就是千奇百怪呢，但是它根本还是由这五种味道生出来的。假如你的舌头能够伸出味道，乳自长舌，为甜为苦。如果说你的这个舌食是舌头伸出来的，那么你的舌头自然能伸出味道，乳自长舌，为甜为苦。你自己尝尝你的舌头，这个舌头是甜味还是苦味呢？舌头是用来尝别的东西的，舌头哪会自己尝自己啊？舌头自己尝不到自己，所以说知道盐有咸味，黄连有苦味，要靠尝东西才能知道。就是你吃到盐了，哎，你才知道这东西是咸的。你不可能说是你什么都没吃到，你自己尝了一下自己的舌头，说这是苦的，这是咸的，根本不可能。所以说，要是不尝东西，舌头自己有什么味道呢？你自己尝不出来什么味道，你的舌头没有味道，这就证明舌食是不是从味道所生出来的。假如你非要说舌头是有味道的，那么紧接着就是后面的这个话。 假如说你非要是说舌头是有味道的，那么就说是你这个舌头呀，它究竟是苦味啊，还是什么味道呀？如果说是说它是苦味，谁来尝舌？假如说舌头是苦的，你的舌头已经变成苦味了，那么谁来尝舌头的苦味呢？就是谁知道你的舌头是苦的呢？就等于黄连是苦的，黄连能说自己是苦吗？自己不能说自己是苦，他自己不知道苦，要你自己的舌头去尝它才行。假如你的舌头是苦的，你的舌头就等于是黄连，那么谁的舌头来尝你的舌头，知道它是黄连呢？就意思是说的什么意思呢？说的是你的舌头如果说是苦的，那它就相当于是黄连一样，相当于是未成了。相当于是未成了，未成是被用来尝的，未成是被用来尝的，那么是谁的舌头来尝你的这个你的这个未成了呢？就不可能说是有别人来尝你的舌头了，别人尝了你的舌头，那是别人知道，既然别人知道，与你有什么干系啊？和你没有干系呢，你自己也不知道，你自己也不知道，所以说说你的舌头有什么味道呀？那都是胡说，那都是胡说。所以说知道它是黄连不可得，所以说舌不自尝，孰为知觉？既然舌头自己不会尝到自己的味道，那么这是谁在知道呀？是谁知道呀？舌头自己尝自己是不可能的。假如舌头是苦味，舌头已经变成了一种成像，变成了一种东西啊，东西一定要别人的舌头来尝才能知道自己的味，才能知道是什么味。但是现在是你自己嘴里知道味道，不是别人的舌头来尝了你的舌头才知道味道，所以舌头不可能自己尝自己。如果自己尝自己，就变成没有知觉了。哎，就说是你自己尝了自己，那你自己还有什么知觉啊？你自己没有知觉了，是说是有别有这个舌头尝了别的东西，尝了别的味成，这才能成为有知觉。你如果你的舌头成了一个这个味成的东西，成了一个苦的东西或者甜的东西，那有谁来尝你这个舌头啊？即使是有别人来尝了你的那个舌头，那是别人知道，你自己不知道，所以叫孰为知觉，就你自己不知道了，自己不知道了。舌性非苦，如果就是舌头呀，它又没味道，苦就是非没有味道的意思。味自不生，云何利戒？上面假设说是舌头是这个舌头是苦味，那么这里假设舌头不是苦味，就是在没有味成的时候呀，就是没有上面所说的梅子、黄连这些味成的时候，你不吃这些东西的时候，味道不会自己生出来，味自不生，就是你不吃这些东西啊，你嘴里面也不会有苦味，也不会有甜味。就说是这些味道不会自然而然的生出来，舌头自己不生出味道。尽管我们前面说舌头不尝东西的时候是带味，带味其实就是没有味道，没有味道。你舌头不尝东西的时候呀、啊、是没有味道的，也就是说是没有味道。既然没有味道，实则味自不生，连味道都没有，那么云何利戒呢？就是没有味道，你就没办法立界限了，没办法立这个是酸，那个是甜，那个是苦，这些味道都没办法立，没办法有界限，没办法有界限，也就是未成了不可得，未成是虚妄的，未成是虚妄的，那么就说是未成没有界限，未成没有界限，那么舌根和舌识也相应的界限就不明显了。为什么呢？未成没有界限，就是没有一个可尝的东西了。那么没有一个可尝的东西，那你有个能尝的东西干什么呀？能尝的东西也没必要了，能尝的东西没必要了，能尝所尝都没有了，那舌识也自然而然没必要了。就是我们前面的认知是什么呀？是舌味为源，舌头和味成互为因缘才会生出来的舌识。这时候味成的界限没有了，就是味成是虚妄的了，那你这个舌根那自然而然也成了虚妄的，舌根都成了虚妄的，那你舌根和两个未成两个虚妄的怎么能生成舌识呢？这个舌识也是虚妄的，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就是这是一个角度。另外一个还有角度说这个无味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舌头呀，我们的这个本性呀，本来是淡而无味的，自信本来是淡而无味的，但是呢就是因为前面有一个说眼识的时候，说有眼识个眼识的时候，好像有一个词语叫瞪目发牢，就是你本来是好好的虚空，本来是空空荡荡了无一物，零零明明，但是呢这时候眼睛突然定定的看着虚空， 就是一直瞪着这个虚空看，瞪着这个虚空看，就是眼睛发生了疲劳，这时候就发现了什么呀？空花杨艳，空花乱坠。这时候突然看到虚空中伸出好多种种的东西，伸出好多种种的东西。那么这对应到这个味道上也是一样，我们的舌的这个舌味，或者说是舌识啊，或者是这个味觉，本来体性本来就是我们的佛性，寥寥分明。但是呢，就是因为瞪目发牢这样的原因，就是说是在这地方呀起了妄想了，突然才分别出来什么呀？酸甜苦辣这种种的这个妄想，这就跟空花杨艳艳，这就跟空花乱坠一样。这是你的眼睛生病了，眼睛生病了。我们能生出来酸甜苦辣这些，也是舌头生病了。舌头生什么病啊？舌头起妄想了，或者说是你的这个嗅味觉起妄想了，你在这起了种种的妄想分别，才会有了这个酸甜苦辣这种东西。若无分别啊，那酸甜苦辣这些东西啊，就像空中的那个自生自灭一样，自然生起来，也自然而然灭掉了。自然而然灭掉了，就是再也不会被这些酸甜苦辣所拘止，所著着在这上面。这可以说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个味道就是舌头啊，本来它是没有味道的，它是淡味，就是淡而无味，根本没有任何味道。那么这就是把这个从舌头生出来这个破掉了。那么紧接着说，就说是若因未生，舌头破掉了，就是说不自生，舌头就是字啊，字体啊，不是由字体生出来的。那么紧接着破这个若因未生，就是因他生。若因未生，如果说是这个舌识呀，是因为味道所生出来的，那么识自知味，同于舌根因不自长，云何识之是味非味？就是如果说是舌识是由味道生出来的，那么呀，这个舌识的特性应该跟味道的特性同样，就是它使这个舌识呀，就自然而然变成了一个味道。比如说是我们的味道有酸甜苦辣，哎，这些种种的味道，由这些味道生出来的这个舌识，那也肯定是另一种味道。比如说是这个麻的这个味道，它就变成这种东西了。那么这也就好比前面说了的，舌根生出来的舌头应该自己不能自己尝到自己一样，这个味道生出来的东西也应该自己不应该知道自己才对。不应该知道自己才对，所以这叫同于舌根因不自长，因不自长，就是这时候应该是什么呀？同于味道因不自知，所以说是云何识之是味非味？既然是味道不能自己觉察到自己，那么你还怎么知道这东西是什么味道呀？你还怎么知道这东西是酸的，还是这东西是甜的或者苦的呢？你都不知道这东西是什么味道了，就是说是味道它自己不会来觉知自己究竟是什么味道。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这就跟前面说的舌不自长眼不自知是同一个意思，就是味不自知，就是味道自己不会知道自己是什么味道。假如你的舌识是从味道生出来的，那么这个识就变成了一个味道，就是这个识变成味道，其实就变成味尘了，它就变成味尘了。因为味道是生出来的东西，味道生出来的东西它的特性应该等同于味道，那么识就变成了味道。同于舌根因不自尝，这就和前面所说的舌根不能自己尝品尝自己一样，如果舌根是苦的，谁来尝这个舌根？这都是同样的道理。如果现在舌识是由味道生出来的，那么呀，这个味道也不会自己品尝自己一样，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同样的道理，如果说是识变成了味道，味道自己也不能尝自己，那么又谁来知道这个识呢？或者是又谁来知道这是什么味道呢？既然味道自己不能尝自己，那这些味道就没有人能知道了。云何识之是味非味？舌识既然已经变成味道了，味道自己不可能尝自己。就是我们说这个是什么味，这个是淡味，这个是咸味，这个是苦味，是因为有分别，就是有实在，有这个实在，你才能识别出分别出来这是什么什么味道。但是你现在如果说是这个实是味道生出来的，那就相当于这个实变成了一个味尘，那么谁来了知这个味尘呢？如果有另外一个东西来了知这个味尘，那么也就是说是离开了根尘识，还有另外一个东西才对啊。实际情况是离开了根尘识，再没有别的东西。这就是味道自己不可能尝自己。那么你是如何知道有味还是没味的？既然味道没办法尝自己，也就是舌识都变成一种味道了，那么谁来知道这些味道呢？没有人来知道这些是味道了。 是酸味是甜味还是苦味，你现在能知道的是酸甜是甜，苦是苦，辣是辣，能把它这些味道分得清清楚楚，并不浑然无知，也不是说是把各种味道混同一个味道，分得清清楚楚，清清爽爽，所以就证明舌是不是从味道生出来的。如果是舌是从味道生出来的，那它究竟是苦味生出来的，还是从甜味生出来的？假如说是从苦味生出来的，那它应该只知道苦，就是一切尝到的东西都应该是苦的才对，而不应该知道甜和辣。但是实际情况我们是酸甜苦辣都能够知道，就是从各种角度来反驳什么呀，反驳这个舌识并不是从味尘生出来的，并不是从味道生出来的。假如非要说这个舌识是味道生出来的，那么就说是又一切味非一物生，那么这一切的味道呀，酸甜苦辣的味道并不是说是由同一个东西生出来的，比如说酸的东西是这个乌梅生出来的，甜的味道是由甘蔗生出来的，所以说它不是由同一个东西生出来了酸甜苦辣种种的味道，而说是不同的东西生出来了不同的味道，味既多生，那么这个味道是由多种东西生出来的，那么这相应的如果食是味所生，那么食应该有多体，就是应该有多种多样的食才对啊，比如说是酸味生出来的，这个叫酸食，甜味生出来的这叫甜食，这个辣味生出来的这应该叫辣食，这应该有很多很多的食才对啊，这就说是批驳，这就是反驳，反驳这是什么呀，实际情况根本没有这么多的食，根本没有这么多的食，就是说是这是从多的角度来说，那么假如说食它的本体只有一个，就只有一种食，只有一种舌食，那么只有一种舌食，它应该尝到的味道必然是这个体必味深，咸带甘辛，和俱生，诸相变异，同为异味，因为分别，就是如果说是我们的食，我们的这个舌食，它只是一个体性，那么说体必味深，如果说这个一个体性是由味道生出来的，那么说它就是由甘甜咸淡辛苦这几种味道合合而生出来的，如果是合合而生出来的一种体性，那么这一种体性究竟是什么特性呢，就是它的体性啊不明确，一会是辛，一会是甘，一会是淡，一会是咸，这个体性不明确，也就是混杂，它体性混杂就是诸变异相，这种种有变异的相，那怎么能生同一味道呢，就是这所有的味道呀都应该成了同一个味道，都没有任何分别才对，但实际情况是我们对这些味别这些味道呀都能分得清清楚楚，这就是从两个角度，从一和多的两个角度来批驳来反驳，那么一切味就包括了这个酸甜苦辣的种种味道，非一物所生，不是由一个东西生出来的，就像上面说的乌梅黄连食盐细心等等是种种东西生出来的，味既然有多生，食因多体，就是味道有多种多样，那么味道所生出来的食也应该有多种多样，就是如果一个味道生一个食，苦味生苦食，甜味生甜食，咸味生咸食，那么食应该有很多种，有很多种食，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这里面怎么有敏感词汇啊，实体若一，体必未生，假如说实体是一个，现在我们这个舌识就是一个，哪里有多个呀，假如说实体是一个，我把它分开贴一下。实体若一，体必未生，假如说实体是一个，现在我们这个舌识呀就是一个，哪里有多个呀，假如说实体是一个，这个体必然是从味道生出来的，这个知道味道的体是从食物的味道生出来的，咸淡甘辛和合俱生，那么咸的淡的甜的辣的等合起来成为混成为一种味道，比如说我们烧菜是放了很多佐料，最后烧出来一道菜就说是这个地方怎么，这个地方看一下怎么有敏感词，对，哎，变现同为因物分别，你的实体是一个呢，酸甜苦辣种种味道，和俱生，就是说是一种东西里面有多种味道，比如药店里有五味子啊，五味子是不是这个东西，还是不对，是一种药有五种味道，就是一物之中有多味叫俱生， 多为合成一位叫和合，就变异相同为一体，因无分别。因为你的实体是一个，那么酸甜苦辣种种味道就成了一成一个味道了，既然成一个味道你就分不出来了。这个没有什么，这个没有什么敏感词呀，这个不知道是哪个。哎呀，这个贴不上来，真讨厌。看一下，哎，和合俱生，就是说是一种味道能生出多种味道。嗯，就比如说是药店里面的五味子，它是有是一种药物有五种味道，就是一个物里面一个物，一个东西里面有多种味道，这叫做俱生。就说是这个说的是什么意思？就说是如果说是你的这个食的特性，食是有多种味道所混合而成的。做混合而成的，就说的这个话叫俱生。哎，这个说为合成还是有我的每个变异项同为一体。哎，就这样，说为合成一位叫做和合，就变异项同为一体，应无分别。哎呀，这一句一句贴起来。既然你的实体是一个，那么酸甜苦辣种种味道就成一个味道了。既然一个味道，你就分不出来了。这个说的是什么意思？说的就是是，如果你的实体啊是由这个酸甜苦辣种种合合而成的，它合合而成之后成为了另一个味道。比如说是由酸甜苦辣这种种东西融合在一起，做饭的时候把盐呀、醋呀种种东西放在一起，成了一个新的味道。如果说这新的味道呀，这是我们生出来的一个蛇食，那么这个蛇食呀就应该只知道这一种味道才对，别的味道都没有了，就酸甜苦辣都成了一种同一种味道，就分不出来了。既然分不出来，那么你这个蛇食就没有任何用了，没有任何用了。就是这个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分别即无则不明食，既然它没办法分别种种味道了，那它也没办法称之为蛇食了。云何复名蛇味食界？就是它既然没办法分别出来种种味道，那么它就没办法称之为蛇食，没办法称之为蛇食，那还怎么去安立这个蛇跟味尘和蛇食的界限呢？没办法安立这个界限，不可能说是什么呀？到这地方应该是结束了，到这地方就说是把这个不自生不他生不从味道生出来。这已经破歪了，就从这两个角度说，它不是说是自身的，也不是说是他生的。紧接着是下面就说是不应虚空生汝心识，就是这是一句话，就是不无因生，这应该是无因生，不会自然而然从虚空里面生出来吧？就破的是这个，就是你不能说从虚空里面生出所谓的蛇食来吧？你如果说虚空生出蛇食来，那么和你自己有什么相干啊？你自己就没办法尝到种种东西的味道了，因为虚空自己就能尝到味道，你还要你干什么呀？不用，不需要你了，不需要你了。这就是不因虚空生如蛇食，这是一句。那么这就是把这个不无因生破掉了，紧接着再破什么呀？不共生，就说是蛇味和合寄于世中，原无自性，云何生界？哎，如果说是舌头和味道和合而生起来的，比如说是一半是舌根，另一半是味尘，把它两个和合生出来，那么生出来的东西叫蛇食。那么既然是这么和合生出来的，那么寄于世中，原无自性，那么这里面舌根和味尘它都根本没有自性，那既然这两个都无自性，你从这里面哪能找出一个界限来呢？你找出一个界限来，就找出一个中间的处所，有这么一个处所你才能称之为蛇食，连这个处所都找不到，那么怎么能称之为实界呢？就没办法称之为蛇实界了，没办法称之蛇实界了，没办法称之蛇实界，那就是蛇实没办法生出来，就是不会和合而生，不会和合而生。假如一点而分别都没有，那就不应该叫做实了，因为实是分别了别，没有分别，同为一位，怎么能叫做实呢？就是蛇实的作用是什么呀？是分别。 分别是实，无分别是智，无分别是智，就是那个弥勒菩萨的那个偈子呀。他说，分别是实，无分别是智，一实然，一智尽，然有生死，尽无诸佛，就说的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实是了别分别的意思。如果你都没有分别了，没有了别了，那么这些味道不就都成了同一种味道了吗？同一种味道，或者就是你连味道都不知道了，你连味道都不知道，那怎么能称之为实呢？就不能称之为实了。就是既然不能称之为实，那么舌头与味道合起来生出个舌实，分出舌头、味道、舌实这三种东西，并且以舌为界呢？就是你既然这个没办法称之为舌实，那么舌头和味道这些东西啊，也就分不出来了，也就生不出来了。就说是舌识都没有了，那舌根和味尘也自然而然的没有了，就是没有界限了。不应虚空，深入心识。既然说舌根和味道、舌识这三种都是虚妄的，本来没有的，那么离开了这三种，总不应该说心识，也就是说这个分别心或者说这个舌识是虚空生出来的吧？如果说是虚空哪会生出舌识呢？虚空生不出东西来，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说证明你的心识既不是从舌根生，也不是从味尘生，舌根和味尘都不能生出你这个舌识来。下面再说和合而生，你去在上课，就在上课，你去跟着看电视好不好？下面再来说这个和合而生。如果说这个味道是舌根和味，如果是舌识是由舌根和味尘和合而生起来的，既于事中原无自性，云何界生？舌根与味尘合起来就成了共生，也就是说既于事中原无自性，这共生是不可得的。因为上面说过了，实界也就是说是舌根所生的味觉，它是舌头这个内根对外面的这个外尘味尘，那么现在这个当中根本不可能成立，因为两边都没有，哪有当中呢？就说是舌根和味尘这两个都是虚妄的，这两个都是虚妄的，那它哪有个中间相呢？它自然而然也不会有个中间相，没有中间相，那就说是舌识的味道没办法安立起来。那么现在这个当中根本不能成立，因为两边都没有，哪会有当中呢？当中既然没有，又哪有两边呢？所以说合合起来的共生也是不可得的。如果合合起来生，那就没有当中了，没有当中就不立两边。所以根、尘、识这三种都没有自性，根、尘、识三种都没有自性。既然没有自性，那么舌识界是从什么地方生出来的呢？这就是说是共生，共生，这就是共生的角度来破斥这个舌识根本没有界限。舌识没有界限，那么舌根和味尘的界限也自然而然生不出来，也自然而然生不出来。这就是说是从这四个角度来破斥了这个舌识的生出来。第一个角度就是从这个舌根生出来的，这就是自身。第二个角度就是从味尘生出来的，这就叫他身。第三个角度就是从虚空生出来的，这就叫无因生。第四个角度就是从这个舌味合合而生出来的，这就叫共生。从这四个角度破斥了，它不是自身，也不是他身，也不是无因生，也不是共生。也就是这个舌识呀，它其实本来就是虚妄的，或者说本自无生。本自无生，既然本自无生，还说什么实有呢？就是这些法呀都不曾升起过，不曾升起过，你说它是因缘和合，或者说它是自然而然，这些都是虚妄上更添虚妄，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任何意义。所以说本自无生，那么它就是本来虚妄，本来虚妄。也可以说本自无生，就说什么呀？本自清净，本自清净，就是这种种实呀，它本来都是清净，本来都是寂灭，本来都是了不可得的，你在这地方突然封出来，突然在这地方拿出来要说什么呀？说它究竟是因缘生还是自然而然生，这都是妄想，这都是妄想。所以事故当知，舌味为缘，身舌世界三处都无，则舌与味及舌界者三，本非因缘，非自然性。就是由这么分别推理下来，就发现这个以舌味为缘，身以舌世界，它这个根本没有事处， 这蛇与胃即蛇界者，蛇界者就是说的是蛇食。那么这蛇根、胃沉和蛇食这三种东西啊，都不是因缘生，也不是自然而生，也不是自然而生。前面是说了，就说是因缘生是什么呀？就是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这就是因缘生。自然而然生就是无因生，不无因生，这就是非自然性。所以从这几个角度来破斥这个蛇根呀，和这个未尘和这个蛇食，这三界都是虚妄的，都是了不可得的。所以应该知道蛇根和未尘为缘生出蛇食界来，因为蛇根、未尘、蛇食界这三处都没有，既然三处都没有，所以蛇根、未尘、蛇食界三处都是本非因缘、本非自然，因为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所以说非因缘性，因为不无因生，所以非自然性，都不可得。哎，这个地方就说是老人用这种角度来说的时候，是用这种角度来说这个楞严经的这个四处虚妄的时候啊，就其实说来说去说到这个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是故知无生，就是一切法本自无生。我们不能体会到为什么说一切法是无生的吗？或者说不能认识到无生法忍吗？不能认可到这个地方吗？就是从楞严经的这个逻辑思维的角度，从楞严经的这个辨析的角度来让你体会到什么叫做无生，什么叫做无生。无生还需要你去证吗？无生需要你去修吗？或者无生需要你去打坐努力用功结印持咒才会证到这个无生法吗？不需要。是因为什么呀？是因为这边辨析来辨析去发现一切法本自无生，不是说是你证出来了个无生，也不是你修出来的那个无生，而是它自然而然本来就是无生的，更不需要你去证，也不需要你去修。如果你明白了这个呀，明白了它本来就是无生的，起个假名这就叫证到无生了，起个假名，这就叫说是认可无生了，也就是所谓的无生法忍。无生法忍老人是怎么解释的呀？就是认可人有什么意思呀？人有认可的意思，认可到一切法都是无生的。你如果真正认可了，真正认识到这个了，这就是无生法忍。无生法忍还必须要到八地才能证的呀，并不是，而说是你在这地方你的这个认可或者你的这个知见，你的这个认识再不动摇了，再不会被一切东西所动摇了，你不会一会着了这个相，说是哎，这东西怎么突然又生出来了，你再也不会有这种动摇，这时候就说是证到了无生法忍，这就是证到了无生法忍。就是说这个无生法忍啊，如果从教理的角度来说，你可能到几地或者八地的时候才能真正的无生。其实啊，如果是真正对修行来说，真正对于这个自己的解脱来说，这就是你认识到这个呀、啊、确实是无生的，这就已经是真的无生法忍了，再没有一个高不可攀，不用把它束之高阁，或者是不用把它高推甚境，非要说这个无声啊要证到一个什么样的境地才可以，并不是那样，而说是你在这地方通过楞严经的学习，你就已经知道了一切法本来就是无声的，只不过是呀、啊、这个知道有时候没有用，没有力量。为什么没有用没有力量？就在这个世间一摸爬滚打的时候又随他跑了，又跟着他跑了，就又生出种种的这个自身他身共生的这种妄想来了，这时候就应该提醒自己别打妄想，这就是所谓的修行，这就是所谓的修行。其实所以从这个楞严经的角度来说，说这个无生法呀、啊、其实也很简单，就是一直在破斥，一直在证什么呀？证无生。要证的无生法忍，他这个通过破斥的角度就是来证无生法忍的角度。对啊，经不起推敲啊，就说是我们不是说是我们的这些这个知识经不住推敲，是说是我们的认知经不住推敲。我们总是要么就是这样的认知，要么就是那样的认知，不是在因缘里面，就是在自然里面，不是在头上挨头，就是说是落入断灭，总是在这个两边里面颠倒，总是在这里面颠倒，总是不肯把这些东西一股脑的推翻。所以说你但凡立了一点点的认知，一点点的情识见解，这些都是生死的根源。楞严经就是破你的这个见解，到楞伽经上破得更彻底，就是楞伽经上呀、啊，把你但凡所能想到的、所能认识到的种种的见解，都有可能给你破斥掉。 都有可能给你破产掉。这个楞严经上说的就是比较精准一点，就是你是这个我们大众都是这样的见解，什么呀，舌味为缘，或者是眼色为缘，都是以这样的见解而身处眼识界，都是这样的见解，所以把你的这个见解破掉，把你的这个见解破掉。其实这一个见解啊，也就是说是所有的见解都离不开这一个见解，你所有的见解都可以归纳到这个地方来，到这个到这最后一个见解的时候啊，把你最根本的这个见解一下给你破掉，那你所有的见解通通都推翻掉了。这所有的见解其实就是妄知妄见，把你的妄知妄见推翻掉了，这时候真心显露出来了，真心显露出来了。真心怎么显露出来的？妄知妄见推翻掉，突然发现原来我们还能尝到味道，原来我们还能看到日月星辰山河大地，原来我们还能感触到冷暖华色，这不就是这个如来藏妙真如性吗？还要从什么地方再去找一个如来藏妙真如性呀？没有别的地方可找如来藏妙真如性了。所以说有时候说楞严经是破斥，其实它不应该就是仅仅是破斥，它到这地方呀就是直指的地方被我们大家忘掉了，我们都每次记住的是四颗虚妄呀，都说这些虚妄，都说这些了不可的，忘了这个四颗虚妄里面前面最前面的话，最前面说的是什么呀？云何十八界为如来藏妙真如性，云何十二处为如来藏妙真如性，云何六入为十二乘如来藏妙真如性，把这个都忘掉了。最前面就在这直指着，到最后我们都只记得了这个四颗虚妄，都只记得了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这些都是虚妄的，却忘了在什么说什么虚妄不虚妄呀、啊？这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没有你说虚妄的余地，当然也没有你认真实的余地，所以说在这个憨山大师的那个交光大师的正脉书里面，他多持的这个角度呀、啊，并不以破析的角度，并不以破斥的角度来说这个楞严经，他都是通过说是这地方不是说是破斥，这地方其实就是直指出来什么呀？这些本非因缘性，非自然性，那不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吗？就说的是这个，就说是这是一种直指的角度，不是说破斥的角度。如果破斥掉了，哎，你如果说是破斥掉了，那你是不是还要安立一个东西啊？它不是这样，我直接给你指出来，这就是这个舌根未成和这个舌识界虚妄，到这地方就说完了，其实这个呀，前面这个十八界虚妄里面，前面的这个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这五根呀，和这相应的这个五尘以及五识都容易，都读起来就说是比较容易。到这个一根的时候呀，就算是相对比较难的一节了，因为那个一根的时候有时候不好琢磨。我们的这个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很明确的认知到的，到一根那个地方啊，就有些。有些困难，那个地方就有些困难，所以说前面的这些应该都挺简单的。这就是舌根虚妄或者舌识虚妄，舌识虚妄到这地方就算是说来了，紧接着下面就说的这个什么呀，说的这个身根或者说身识。哎，那个地方牵扯到唯识的一点点理论，就是有时候呀、啊、那个多读几遍或者是你多采考几个白本，有时候也可能就说是更清晰一点，那个地方反正是我还没看到那地方，但是我稍微看了一点点，觉得不太好懂，是不太好说。阿难，又如所名，身处为缘，身与身世，此时为父因身所生，以身为界，因父所生，以处为界。这还是和前面的说的一样，就是那么我们大家都认为身体和这个接触了的东西，以这样的因缘才会升起这个所谓的身识。那么这个身识究竟是以身体为所生，以身体为界限，还是以接触到的东西以他所生，以他为界限呢？这个句子和前面的是一样的，就是说是以身和处为缘，身出身世，身体生出来的东西应该属于身体，身体以外就不应该知道了。处生出来的东西应该是处，其实就是说这地方说的是处尘。 促成，促之外就不知道了。促成就说的是这个冷暖轻重华色种种这一类的触觉，就说是那么促成之外的东西啊，那你就不知道了。现在就问，那么你的这个触，你的这个身识是以触为界还是以身为界呢？你看看这个身识从哪来的呢？从哪生出来的呢？阿难，若因身生，必无合理二觉观缘，身何所是？就是我们身体能接触、能感触到东西，能感触到就觉得有冷的感觉，有暖的感觉，有痛的感觉，是因为别的东西和我们身体有合理二种感觉，就是它一会和你的身体接触了，一会又离开了，哎，这时候你才能感触到。如果它一直和你的身体是离开的，比如说这个空气它一直和你的身体离开不接触，那么你就不知道，没有这种感觉。或者说它一直合在你的身体上，比如说你的皮肤里面镶嵌了一个东西，它一直合在你的身体里面，那你也不会有这种感触，也不会有这种触觉。所以说是它必然是有触和合和离这两种动作，就说是必然依与合离二觉观缘，就必然依靠合离这两种才能生出来这个身识，才能生出来身识。所以说若因身，如果是身体生出来的，那么就没必要有合离二种观缘了，就是不必要考虑合到身体上或者离开身体上，它都没有这些了，没有这些东西，没有合离，那么这个身识从何所生呀？你没有合离，你这个身识也生不出来。身识生出来的原因就是因为有合离这两种动作，才有所谓的身识。阿难，假如说这个身识是由身根所生，那就不需要合和离两种觉观了才能成处，因为我们平时所能感触到东西的时候呀，就是因为有合和离这两种觉观，一会合起来了，一会离开了，哎，这时候才能感触到。如果一直合着或者一直离开，都感触不到，因为有东西碰到我们身上叫做合，离开了就叫做离，有东西碰到我们的身上才产生触觉。假如没东西碰到我们身上，哪会有触觉呢？这个觉观也就是识别，离开合和离是不可能有的。假如身体自己能产生触觉，就不需要合与离两种觉观。就是假如说你这个身识是由身体所生出来的，那么呀就不需要合和离这两种觉观了。那么离开了合与离这两种觉观之外，那么这个身识何所是呀？你的身根又没有知觉，你不应该有触了。就是离开了合和离，那么你不应该有触觉，那么你身体生出来的这个身识也就感触不到任何东西了。感触不到任何东西，那你这个身识就没办法分别，这是疼，那是痒，你没办法分别这些东西，那你这个身识也没有任何用。也就是身识生出来的这个身体生出来的这个身识没办法起分别作用了，没办法起分别作用了，那么这个身识的界限也就不明显了。没有身识的界限了，那么身体的界限也就没有了。这就说是从身体生出身识来，这个角度来说，这是不合理的。如果离开了合与离，你哪能知道有触呢？一定要碰上去，也就是合才有触。假如一直合在一起，这个触觉不能离开触成，也不能成触。就是有东西一直贴在你的身上，你就它从来不离开你，那你从来不觉得这个东西从来不会有任何的感触。就是说这个触觉是不能离开触成的，也不能成触。离开离和合两种触成就没有觉观了，所以必须要离与合两种触成才行。假如离开离与合这两种色成，身体就没有觉知，没有知觉，就证明这个触并不是身根所生。就说是这个触啊，这就说的是触觉，就是说的是这个身识。这个身识呢，离开了离与合这两种色尘，或者是离开了离与合这两种动作，那么身体就没有任何觉知了，没有任何觉知。身体没有任何觉知，那他身体生出来的这个身识有什么用呢？他也觉知不到任何东西了，他也感触不到任何东西了，那么就说是这个触没办法从身体上生出来了。 从没办法身体上生出来，这就是证明这个生食并不是生根所生，并不是生根所生，就不是身体生出来的。哎，这是从自身的角度把这个生食破掉。紧接着就是从他生的角度，如果说是这个生食是从什么来的呀、啊？如果说生食是从这个触觉而生的，就说是感触所生出来的，那么必无乳生，谁有非生之合理者？就是如果是从感触生出来的，那么感触呀，这个是离开身体的，就是这个触尘呀不在你身体上，是有别的东西。那么你的这个生食呀是从触所生出来的，那么你的这个身体就没必要了，根本没必要有你这个身体，根本没必要有你这个身体。既然没有这个身体，谁有非生之合理者？那么谁在这地方能够知道有合有离呢？有合有离呢？假如说这个触觉不是从生根生出来的，而是从触尘生出来的，就是这个触觉其实就说的是生食。如果说这个生食不是从生根生出来的，而是从触尘生出来的，那么就不需要你的身体了。哎，触尘它是一个外尘呀，它是一个外尘，有别的东西合上来了，它是从外界的东西。那么如果是这个外界的东西生出来了这个生食，那么你的身体就不需要了。不需要了，即使没有身体也应该有触觉。但是什么人能够没有身体而有触觉呢？什么人能够没有身体而知道离合呢？如果没有身体就没有生根，没有生根哪会有东西碰到我的身上来，东西拿开去了呢，根本都不知道了。所以说谁知道离与合呢？你连身体都没有了，你身体都不需要了，那还有谁来知道离与合呢？能知道离与合的必定要有身体，没有身体就绝对不能知道离与合。谁能没有身体却知道这个离与合碰到身体上了呢？没有身体怎么能碰到你的这个身体上来呢？如果碰到虚空上去了，虚空又怎么能知道触呢？这就证明触不是触尘所生，就是说是生食不是有触尘所生。这个地方就说的是身体是我们的内根，触尘是所说的外尘。如果是我们的生食是由外尘所生，那么你这个尘呀，既然生食是由外尘所生，那么就不需要你这个身体了。你这个身体没有了，身体没有了，那么你这个触尘还怎么知道离合呀？你要有触觉，就是因为有离合才有触觉啊。你现在既然说是没有身体也会有离合，谁能够没有身体知道离合呀？这是不合理的，这是不合理的。从这个角度来说，那么你的这个生食也不是由触尘所生，也不是由触尘所生。阿难，物不触之，生之有触，知生即触，知触即生。这个后面应该还有一句，把这个应该贴上来一块来说。即触非生，即生非触，就是老人在这地方是这么解释的，就是物不触之呀，其实就是道装笔法，就是物外物它不会知道有触觉，就是物不知触的意思，就是说物体不知道有触觉，触是身体知道的，叫做身知有触，知身是触，是说触尘，你知道身体就是触，因为没有身体是不可能知道触的。知触即身，既然知道有触，当然是你的身体了，所以叫触即是身，身即是触，这是互身，说明触与身相应而生，也就叫互身。即触非身，即身非触。上面是说触即是身，身即是触，下面说触不是身，身不是触，也就是说是即触非身，即身非触，这是互夺，就是互相夺掉它。比如说一个东西不能有两个名字，刚刚说触就是身，身就是触，变成一个东西有两个名字了。一个物体不能有两个名字，只应该有一个名字。说身体不应该说触，说触不应该说身体，就是要把它夺过去。夺过去是什么呢？就是根本不有。佛经上都是要夺的，这是老人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就说是比如说怎么说呢，就说是你既然能称之为身体，那么你就不能称之为触觉，不能称之为触尘，你既然称之为触尘，就不能称之为触身体，这就说是不能有二名。 所以我们祖师讲呀，叫夺饥人之食，取耕夫之牛，就是说是你饿得不得了了，要吃一点东西，但是呢他一把把你吃的东西夺过来抢过来，叫做夺饥人之食，是叫你不要着相，叫你空呀，叫你心真空。农民种田要用牛来耕地，那么我把你的牛抢跑了，叫你一物都没有的时候见到本性，一物不利的时候见到本性，这就叫互夺夺掉。因为一物不能有二名，说处就不应再说身，说身就不应再说处，所以叫处即处非身，即身非处，就是说处也不可得，身体也不可得，说处就不是身，说身就不是处，那么两面都不可得，两面都空之后就叫你见本性。老人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我们把这个这两句话重新贴上来一块，再重新捋一下，这个地方呀，其实有时候可以这么解释，就是阿难，物不处之，物不处之，身之有处，知身即处，知处即身。阿难，物不处之，身之有处，知身即处，知处即身。这个地方呀，读起来其实挺绕的。他是说的是这个意思，就是这物体啊，它是不能接触，不能知道这个，不能有触觉的，不会有触觉的。身之有触，那么我只有我们的身体才会有触觉，有觉知到这个触觉。那么这时候就要开始问了，知身即触，那么知道你的这个身体的，知道你的这个身体的，或者是你觉知到你这个身体的，那么就是触觉。那么就是触觉，如果是觉知到这个触觉的，那么就是身体。也就是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就说是只有你触觉，你才能感知到身体的这个冷热乏涩，只有你知触，知道这个触觉的，是你的身体才能知道这个触觉，就是你身体才会感知到这儿疼那儿痒，这儿疼那儿痒，就说的是这个意思。所以说你如果说是你这如果说是这个物不知处，物不触之，那么就是身之有处的时候呀，那么知道这个身体的那肯定是触觉，知道这个触觉的那肯定是身体。那么阿难，物不触之，身之有处，身之即处，知处即身，就说是哎，这个怎么贴了两遍，应该是这样啊，就是知身即触，知触即身。既然说知道身体的那是触觉，知道触觉的那是身体，那么即触非身。如果说它已经成为触尘了，已经成为触尘了，那它就不能称之为身体。如果说已经成为身体了，那它就不能称之为触尘。它两个东西啊，总不能是融合到一起，总不能是混杂到一起。它要么就是身体，要么就是触尘，要么就是触尘。是说的是这个话，是说的这个话。身处二相，原无处所，合身即为身自体性，离身即为虚空等相，内外不成，中庸合力，中不复立，内外性空，则汝是身从谁立界。就是那么身体和触尘这两种相本来也没有处所，也没有处所，就本来都是虚妄的，那么它合在一起，合身即为身自体性，如果和身体合在一起，那么就是应该有身体的特性，如果是离开了身体和这个触尘合到一起，那它应该和像虚空一样有虚空的特性，那么内外都不成立，这个内跟外尘都不会成立，那么中间的这个界限又从什么地方挨立起来呢？中间挨立不起来，那么内外的特性都是空无可得，那么这时候实从什么地方生出来呢？中间没有一个位置挨立实了，那么既然没有挨立实了，没有地方挨立实了，那么这个界限从什么地方生出来呢？因为生和除都不可得，所以说是身处二相，原无处所，身体也好，触尘也好，这两种东西都是妄相，根本没有地方，没有处，没有所在。合身即为身自体性，就像上面所说的，阿难以自己的手摸自己的头，手摸到头的时候就成了触觉。那么假如说手和头合为一体，也就是说能处和所处合为一体的话，哪里有能处与所处呢？一个东西是没办法成为能处的，一个东西是没办法成为处的，就说是你只有一个东西 只有要么就是有身体，要么就是有畜生，那么这只有一个东西的时候，它不相合的时候，那么就没办法成为畜，没办法成为感触。就比如说我要拍手，是一只手怎么能拍响呢？一只手是拍不响的，只有两只手才能拍响，所以说一只手不能称之为触，它只有和别的东西摸上，它摸到我的身体上，摸到我的头上，哎，这才能称之为触。所以说合身即为身字体性，就是一个东西根本没有触，那么离身呢，就是合在一起，身体这都是我们的身根合在一起，它应该都是身体的特性才对，你不能把它称之为触尘，不能称之为触觉。那么如果是离开了身体呢，离身即是虚空等相，假如说头与手都离开了这个身体，哎，他离开了身体，那就不是这个身根了呀，不是这个身根，那就应该虚空和虚空一样了，根本没有这个东西，就是他又已经不是你的手了，也不是你的头了，他和你怎么接触呀，他接触不了，所以说是应该是像虚空一样，根本没有东西。如果是合身即能处于所处，合为一体，一体之后就无能所，如果是离身，离身之后就变成了虚空，所以说合和离都不可得。内外不成，中云合力，既然说内无内生根，亦无外成，内外都没有，那么当中的触觉也就是身识，从什么地方建立呢？中不复立，内外性空，见如失身，从谁立界？当中没有，内外也空，那么内外既然没有，那么所生的身识从什么地方立界限呢？立界限一定要有内根内外，就是有内根和外尘，这当中生出来的才是身识。身识的这个生根的识就是触觉，但是两边都没有，那么当中也就没有了，成立什么界限呢？这就证明这个界限是不可得，或者是这个界限没办法安立起来，没办法安立起来。是故当知身处为缘，身实界三处都无，则身与处即身界三本非因缘非自然性，就是从这地方就是结论，就是前面通过这四个角度去推理，发现什么呀？就是身处为缘，身眼数界三处都无，就是这一种认识呀，都是虚妄的。所以你应该知道生根和畜生为因缘生出来这个生世界，因为生根畜生生世这三方面都没有，既然都没有，所以说生根畜生及你的生世这三样东西是非因缘也非自然性，因缘自然都不可得，因为都不可得都是空，都是虚妄的，所以说证明它是真如佛性，离开了真如佛性之外是没有东西的，所以说你不要迷惑，不要着想，不要执着你的身体，不要执着你的处事，因为身体处事都不可得，就是从这个角度把这些东西都剖析掉，剖析掉之后说是我的都有落于断灭，并非如此，而是说是什么都能体现出来，山河大地日月星辰都能显现出来，那么既然它能显现出来，这就证明它都是妙真如性，本来都是虚妄的，它为什么能显现出来呢？这不正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吗？也就是证明它就是佛性，证明它就是佛性，离开了真如佛性没有别的东西，离开了真如佛性怎么会有身处实呢？这个生处时也不会生起来，也不会生，所以说是没有的东西，你不要迷惑，就这些生处时呀，这时候本来都是没有的，我们自然而然有身体，我们能感知到，我们也能感知到这个世界的这一切东西，我们也能分别到这些东西，对吧？起到，所以说是没有的东西，你不要迷惑，不要着想，不要执着在这个身体上，不要执着在你的处时上，因为身体处时都是了不可的。人都是执着有我，执着有身体，所以这个我执最厉害，就是其中我们的这个说这个说这个说到这个政治政见的时候呀，说到有一个就是贪嗔痴慢疑不正见，不正见就是我们说烦恼的时候呀，在这个法相宗或者说是白话明门论里面，它里面有明确的这个说什么是烦恼，烦恼其实就说的是有大碎烦恼、中碎烦恼或者是根本烦恼，根本烦恼就是贪嗔痴慢疑不正见，其中不正见里面有几种不正见，其中第一个就是说是身见，第二个就是边见， 第三个斜键，还有介曲键、介进曲键和键曲键、介进曲键，这五种吧，好像。其中第一个就是身键，身键是什么呢？执着身体是我，执着身体是我，哎，执着这个身体，这就是我呀，这是我的手，这是我的胳膊，这是我的头，这是我的脚，这个身体是我，把它当作是我们的朋友，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身见。所以说人最大的执着就是说是执着有我，执着这个身体，所以说这个我执最厉害。做音声的时候呢，就是因为有执着于我，有身体，有我，这个身体死掉之后还执着有我，一定是有这个身体，所以说中音声出来了。中音声的中音的这个阶段啊，是刚开始并不是说是一下子就出来有稀薄的身体，而是刚开始是在这个有两天半的这个迷梦时间，就在这个迷梦的期间里面啊，会有两次的自性光明现前。这个两次的自性光明现前，这个呀、啊，就说是时间是很短暂的，就一刹那就过去了，或者是说是可能还连一顿饭的功夫都没有，这就这个光明就没有了。在这个迷梦的阶段呀，很难有人在这地方体认到、认识到这个自性光明。如果在这地方体认到、认识到自性光明，这就是法身成就。所以说是在这个地方也很难。如果说是有人在这个修持功夫上有相应的修正功夫，那么他在中阴阶段的时候呀，这个在迷梦阶段，他的这个自性光明现前的这个时间会长一点，这就是跟修行有关，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呀，如果能体认到，这就是法身成就。这跟我们心生性上座修行打开本来见性是没有差别的，再就是过了这个两天半之后，迷梦时间过了之后呀，这有大概有好像有四十几天吧，这就是说是有这个。有这个文武百尊，就有一百尊这个佛像呀，报身佛就是显现来接应如果这时候能够体认到，什么呀，不认色身为我，你的身体已经丢掉了，合不上去了，这时候再没有你的身体了，但是呢，哎，这时候出来祝佛这个父母双尊的这个庄严像了，这时候发现那个父母双尊的那个庄严像，那才是我的身体，这就叫合上去，这就叫认知，你的这个认知扭转过来了，再不认为自己的这个色身为我了，你认那个为我，哎，到这地方的认知在这地方转换过来啊，这就是报身成就，到这地方有这个文武百尊台成，这大概有四十几天。还是有七天的时间吧，或者说有七天还是几天的时间，是有这么一段时间能出现这个文武百尊的。在这过了之后呀，就会体现这个种种的这个随着这个业风呀，就会体现出什么呀，就体现出这个稀薄的身体来，就说是牢牢的因为执着着非要有自己的身体才行，非要有一个自己这个像活着的一样有形有质的这个身体才行。有这个身体的时候，这时候他这个是已经死掉了，他没办法有这个身体，因为有这个执着，他就逐渐形成了一个稀薄的这个身体，随风飘荡，随着这个夜风飘荡，所以说这时候呀，不管是人死掉之后，你从哪儿一叫一坏他就过去了，因为他那个太稀薄了，他不能自主。到这地方只能是随着夜风流荡。如果看到这个因为往昔的这个所做的夜因的原因呀，它就是有些会显现好的现象，有些会显现恶的现象，好的现象来的呢，它就会投上去，最多就投到这个有福报的天界啊，或者是人界啊，有福报的家里。如果是恶的现象出来了呢，它就有可能逃到别的地方去，比如说钻到洞里啊，或者是钻到这个水里啊，这就有可能变为地狱，变为这个恶鬼啊，或者是旁生呀、畜生道呀，就可能栽到这里面去。就是因为在这地方，因为牢牢执着的这个自己的身体，才会出现一个稀薄的这种风大所形成的一个东西，把这个称之为中阴身。就是这是在老人的这个中阴旧度里面，其实有详细的描述。我们有时候其实不注重这个，并不说是这个东西，这个东西不重要，是这个东西其实挺重要的。就是说是老人讲的那个中阴有救度呀，在 在藏地里面，它不是很拿出来说的一个广泛流通的一个东西，就是这个东西啊，有好多人都不知道，因为这个东西太秘密太珍贵了。在他的那个说法来说，就是你如果是不够资格，你连这个法的名字都听不到，连这个中有救度的名字都听不到。如果说是你有这个因缘，能听到，能读这个书，读到七遍啊，你能读七遍的时候，也就是对他这个书里面所讲的这个中阴的过程呀，中阴的这个阶段啊，你都有了解，而且都记住了，哎，到时候你啊临死的时候必然能解脱，必然能解脱，这就是终有成就。那有些人呢，就说是在这地方也有相应的修法，比如说到大圆满里面，他也讲这个，大圆满里面他也讲这个，就是上根利器的人呀，上根利器的人当下就能证道，当下就能证道，或者说当下就能成佛，当下就能成佛。那么到这个中根的人呢，中等根器的人呢，即生成就，哎呀，这一生吧，通过这一生的修正来成道。那么到下根人呢，下根人你就没办法证道了，没办法证道也不要紧，中阴身成就。中阴身成就，就是我在这个大圆满里面也会给你讲到中阴身是什么什么景象，他会通过观想，通过修正来观想父母双中，或者观想七脉明点，来让你体认到中阴师的境界。哎，到时候你在中阴的境界认识到这个的时候，然后通过这个角度来解脱。所以说大圆满法的时候，他也会讲到这个中阴成就，中有成就。所以说是我们老人把这个东西拿出来讲的时候呀，我们应该比较重视这个东西。说现在有好多人啊，就是好多修行中心的，或者说是打坐的也好，就是迁坐已经过了，好多人迁坐的都已经过了，但是呢，执见还没有扭转过来。那个执见啊，就是根本不和老人的这种执见契合，没有这种办法，那怎么办呢？没有这种办法，最好就建议还是多开开这个中有救度，就是这一生呀，我们就算了，不要想到要证道呀，要明心见性呀，或者要解脱，这些事情都算了，这些给别人去干吧，我们玩不了这个东西。既然你玩不了这个东西，那就好嘛，我也不要担心。老人他还讲了别的东西，老人讲了中有秘籍，那我就根据中有秘籍就可以了呀，用这个法呀，我把这个东西这个过程记下，我在中阴身里面中有阶段来解脱。或者这不就可以了，或者说是那既然这个也不愿意，那老人还讲了别的呀，比如说讲了往生广咒呀、慈氏咒呀，那就这些东西，我们其他东西我都不考虑了，什么中有救度呀，什么明心见性我也不考虑，那我就拿一个往生广咒，我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可以了，何必来搞这些呢？就是因为有好多人就打了签的之后，那个执见上还是扭转不过来，所以说是在这地方啊，就是说是多学学这个中有救度，多学学这个中有救度，其实也挺有意思的。那里面描述的那个过程呀、啊，或者是描述的那个中阴境界里面的景象、啊，对以后的修行都是有用处的，不能轻视那个东西。就是那个地方呀、啊，我们是现在好多讲的不多，是因为我们在这地方汉传佛教里面讲中有的本来就不多，就老人在这地方讲出来的这个应该是。你应该就说是很少有人来这么讲，或者是拿出这个东西来讲，以前有可能没有这些资料，或者是也没有人来盖这个事儿，就是这不是汉传佛教的传统，但是既然有这个东西了，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或者很好的一个法门，应该拿它来用干什么呀？用中阴成就呀，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啊，老人在这地方讲到这个中阴身的时候啊，就是因为死掉之后对身体有执着，身体有执着才会产生一个稀薄的这种身体来出来，这就是中阴身。所以说这个执着的习气很厉害，中阴身和鬼魂都是有形质的，有形有质的。不要说功夫做得好，就是个别普通人，不要说功夫做得好的人，就是个别普通人也看得见，不是每个人都能看见，因为它比较淡薄清淡的很，不像我们这个浓重的色身，都说是就证明我们这个色身为什么这么重啊，就是因为我们的执着很重。如果没有这个坚固的执着，那哪会有这个色身呀，这就是坚固我执。所以说执着真的很厉害，你在这个世界上执着种种东西，那么死以后的中阴身还是执着在种种东西。所以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呀， 必须放下，如果放不下就绝对不能去，根本生不了，绝对不能生，因为粘着，这个心粘着的不得了，所以你要空，就是要就是现在要空，要放得下，就是你现在都放不下，怎么能等着死了之后才放下呢？就是现在放不下，死了之后也会放不下，现在不肯空，放不下，到中阴阶段就更放不下了，现在对这个身体都执着的不得了，那死了之后对这个身体执着的更是不得了，只不过是死了之后啊，你那个灵力程度要比现在更灵力，或者说是一点就通，你对这个道理我们活着的时候说800遍你都不理解，但是死的时候啊，死了之后啊，那个神识啊会更清明，这时候说出来啊，大家可能会更了解，所以在中阴阶段的时候啊，有人在旁边，或者说是聚德上师，有这个相应修过法的这个师兄弟在旁边提醒你应该注意什么什么样，这时候你的那个知见很容易转过来，就是这时候很容易不再执着自己的这个身体了，就认到这个父母双尊的这个报身相上去，在这地方成就。所以中阴那个阶段有人来这个中阴救度也挺好的，挺好的。所以从前上海有个这个许魏如的大居士，帮着这个印光法师一起弘法，鼎鼎大名。但是上海哪个不知道他呢？但是呢，圆寂的时候大家总想，这位大居士应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了。那么试试看，给他超度超度看，看看中阴身在那不在那。因为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是没有中阴身的，他已经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了，哪有中阴身呀？没有生到西方极乐的世界的人才有中阴身，这是肯定的。因为密宗里面有种种的法门，有一种是勾招法呀，这个勾招法就能够把中阴身勾出来，勾招出来。这个勾招法很厉害啊，非带中阴身，连圣人的魂魄也能勾出来。这个方法的这个勾招的这个在大藏经里面好像密教部里面有相应的有相应的记载，就是这个呀，一个是用来这个就是辨别亡时，辨别这个超度亡灵，一个是用来这个，另一个呢就是有些人在这为非作歹，也有就是他在这超度亡灵的时候呀，就是很有用，他把他这个神识招过来，然后就可以通过这种说法的方式让他去往生，这个也有用，就非带中阴身啊，就是连生人的魂魄也能勾招着来，这个是真的，不是假的。那么一找，哎，找不着嘛，就像这个大居士功夫做得不错，已经升到西方极乐世界了。可又回声一想，这个许大如居士生前是银行经理，他的保险箱里面有许多宝贝，金条啊、地契啊、股票啊、宝石等等，有很多很多。他的心会不会粘在这个地方呢？那就再去找找看。结果做法，保险箱里变成了一个守财，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反而变成了守财鬼。有人说，我就说是老人拿这个例子来讲，生前放不下，死后也会放不下。所以说有人说我就这样马马虎虎，谁管他一心不乱不一心不乱，诸位想想看，这样念佛往生得了吗？就是你如果念佛不用功呀，还怎么往生呀？只凭靠阿弥陀佛的愿力大愿力，就是没办法往生得了。假如说你真能够痛切的念佛，诚心诚意的不粘住这个世界，不要管他能不能达到一心不乱，一直勇猛朝前跑，这就是好事。因为你怕不能达到，反而有这个畏惧心，不要去管他，勇往直前的跑倒是好。因为我们说一心不赖者，就是念佛只系在佛，念佛一佛是一心，没有其他二心，就是行住坐卧啊，只有一句阿弥陀佛的佛号，再没有别的事儿，再没有别的心，没有其他二心，就是除佛之外不依不离，不想着七财子路，不再想着房产地产，一切都不想，只想着佛。如果只想着佛呀，你的心就不会再乱了，这叫一心不乱。不是我们要求高，念佛是一种是礼义心，一种是事义心，就是念佛呀，他也有自己的这个一套理论，就是有些人能达到事义心，有些人要正到礼义心。什么是事义心呢？就是我们只要这个样子念下去啊，就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但是有人说不需要，只要相信有西方极乐世界，相信阿弥陀佛来接应我们，把早晚课一做，其他事情都不用管，这个佛法不要修了，只管去做你的事法好了，那么临终的时候啊，就能升到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信仰，像这种信仰，就是只信的一半，或者是连一半都没有。他只信什么呀？只信西方极乐世界，或者是只信阿弥陀佛接引我们去。当然，这没有无可厚非，但是他忘了呀，他不信呀，不信什么呀？不信自信是阿弥陀佛，他不信这个，他不信这个怎么能去到西方极乐世界呀？就不信西方极乐世界，都是自信现前。都是自信现前，都是自信所现前的庄严相而已，所以他不信这个呀，不信这个就只信了一半，只信了一半，这一半啊，有时候也就怀疑了，我就怀疑了，所以说不修这个，不修这些法呀，只管去做你的事法好了，那么临终的时候就能升到西方极乐世界，是没有这样的，就这样想是错了。你看这个许魏如大居士，他帮助印光法师弘扬净土法门，做了很多善事，写过很多文章。就因为留恋这个保险箱里的财宝，结果做了守财鬼，没有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后来还要用秘法来超度他，所以说大家修法不要太图便宜，因为马马虎虎不要紧。老实讲，马马虎虎是绝对不行的，你的心一定要放下。你这心里不放下，那就过不去，那就去不了。佛菩萨为什么苦口婆心对我们这样讲？就是没有没有，你不要执着呀。我们告诉我们，一切东西都是没有的，就是要让我们放下。放下之后才能往生，就是对这个世间的这个不再粘着了，不再粘着才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这就是重情即堕，重想即飞。我们都对这个世间的这一切啊，都太用情了，太当真了，那么就堕到这个娑婆世界了。如果这时候对这个世界的一切都不认为是真的，都放下，都不再执着，这就是纯想，只想着一个什么呀？只想着西方极乐世界的妙相庄严，只想着阿弥陀佛。哎，到这地方才能够往生，才能够往生。所以说，不要是总是粘着这个世界，一点都不肯放下，不肯放就不能走。大家都知道六波罗蜜里面，布施为第一，施就是施舍，就是让你舍，能舍就是让你把这些东西统统要舍掉放下才行，就是练的这个。就是练这个能舍掉的心。如果说是你粘着不肯放呀，就不行。下面要讲的是意识，就是老人呀讲了，用这个中阴阶段的这个呀，或者讲了一个例子来说这个什么呀，就说这个，说这个人对这身体的执着，就是我们的那个我们常引用的老人说的那个，就是归峰宗密禅师说的，无任任灵知，无任色身。这个什么，就是无任色身呀，任灵知无任色身，就是应该认着那个灵知之性，不要认这个色身为我，就不要执着这个色身，执着在这个色身上呀，这就是中阴阶段会有这个相应的有心有智的这个中阴身升起来，那么这时候执着在什么上，就会显现出什么样子来。就是说的这个意思，就是通过老人举了这么一个例子，举了这个许魏如一个念佛人的这个例子呀，来说这个大家对这个世间的这一切呀有什么执着，那以后呀都不得解脱，都不得解脱，就执着在身体上也不得解脱，执着在这个财色上也不得解脱，也不得解脱。你说这就是这个身十戒，身十戒破掉了之后，就是对身体的执着再也应该没有了，再也应该没有。不是说是对身体的执着没有了就应该去糟践身体，并不是这个意思，而说是你对这个身体不在意了，不在意了，就是生老病死它都是这个人之常情，这都是自然规律，这就是如此。这个身体它既然生出来了，它自然而然会坏灭掉，但是呢，身体的生出来和身体的坏灭就像虚空中的这个空花扬焰一样，空花扬焰生出来了，空花扬焰灭掉了，你不能说你有个东西生出来了，你有个东西灭掉了，实无一个东西生出来，实无一个东西可灭掉，可灭掉。对，任虚空无任色身，任灵知无任妄念，对，就是这个话，就是这个话。到这就算是生十戒就说来了，后面会说到这个异十戒，异十戒今天刚好到这儿，看师兄们有什么要说的，或者是前面讲的那些东西有什么不理解的，我们再讨论。我先下麦，看师兄们有什么要说的，
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有问题可以提出来和刘师兄交流，如果说没有问题的话，今天也到时间了啊，今天就学习到这儿，下一节应该是从一根开始。好，谢谢刘师兄，师兄们晚安啊。